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那我能问我自己说，那我们不要付出，我做不到，因为我就是想要对你好，无论你给我的态度是什么，我是服务我自己。你必须要拥有跟自己靠拢的能力，包含着我要对自己无限的好奇，对自己保持诚实，要看见我的獐头鼠目。上个月的时候，我在刷 IG 看到了一个人气女星的 IG， 但我就闻到了我有嫉妒。我很久没有闻到自己产生这样的情绪了，但因为我对自己好奇，我要自己停下来，我们品尝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前阵子呢，我正在跟我们小编在谈，就是说接住情绪这一个词好像是近年来我们才有开始讲这件事情，在我这个年代好像接东西只有接球哦。那所以正在想这个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本书，就是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然后今天非常有幸的，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郭圆圆，
嗨，
的女神，
耶！ Yeah, 我终于来了。
那这本书其实我刚刚跟圆圆分享，我看了3-4次，因为每一次看，就是我第一次会看文字，第二次因为它是绘本，然后其实每一次的触动到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想要写或者是画这本书。
原本是2022年底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一种停滞感，就虽然工作一样就是都有啊，然后人际关系也都蛮流畅的，但我就觉得我很好奇郭圆圆这个人，除了艺人或者是时尚 KOL 网络的经营，那他还能有什么样的面向。我觉得起因都是因为我对郭圆圆的好奇。那我这时候就觉得人就是要有挑战，他才有机会去看到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如果我要等挑战，因为我们都是要等试镜，等厂商品牌的青睐或邀请，才有可能有一个挑战来。但是我当时就好，我没有办法等待，所以我就决定创造挑战。创造挑战，那我就2019的时候有一个图文创作者的身份，我决定把它重拾回来。所以我在2023年的时候决定来创造一本图文创作，耶、
很棒。那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
这一本书其实是一个书中书的结构，它讲的是三毛与小怪物在《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里面，它依序翻开了三本书，分别是《我有一个好朋友》讲的是友情，长大讲的是自我成长，我喜欢你讲的就是恋爱关系。那这三本小书呢，其实我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可以问25岁是什么时候吗？
刚好10年前。
你现在35？
Yeah！
我不好意思，请你继续。
对，所以这也是一本我跟我跨时空的合作。那我当时想要有一个自己创造挑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25岁的我创作完成这三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如果我未来长大有能力了，我要把它出版变成书。那35岁的我就想起了我的这一个25岁的愿望，所以就跟我自己10年前的我结合，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主题。那书名是如何生成的？因为我很喜欢独旅，我觉得我自己跟自己的相处是很有力量的，所以我在2023年春天的时候，自己到台中一间特色青旅住宿，在旅人小本本，那个床头的旅人小本本里面写下一段话，就是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或是说我会学着接住你，事情总是需要练习的嘛。那这一段话我也是有放到网络上，也会分享生活。原本我的书名是想要叫做看书吧， 看书，
因为看书吧，这句也是一直有出现重复，也是这本书的 motif。
但是因为出版社他的考量是如何更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一个句子作为书名。
这句真的是一看就会有点感动。但我好奇你在25岁的时候，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你想的你是自己吗？
这个书名是我2023年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认为的世界，我的世界的建构方式是由亲密关系建构而成的。那这个亲密关系并不是说只是谈恋爱，它也包含着友情、亲情跟自己的关系。
是
我在创作过程回头看我25岁创作的这个友情、自我成长跟恋爱关系的这三本书，我有一个感动是，我25岁的我对于这样的亲密关系有一个很纯粹的渴望跟想象。那35岁的我被社会殴打了10年之后有改变吗？没有，完全没有。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我还是非常的相信我世界里的亲密关系，他们人就是这么的纯粹，这么的让我很真诚的渴望。我一方面看到现在的我还是这么的有一点始终如一，当然还是有变化，但是很最纯粹的地方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 这在书里面有一段我有特别把它贴起来，你讲说长大就是无论被摔碎过几次都愿意大胆的把自己交出去，这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会因为一次受伤、两次受伤就开始有很强烈的保护自己的机制，可是有意识的愿意大胆的把自己交出去，就是这10年你在回想，其实你还是一直愿意这样子做，这是很不容易的。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leeway 来讲 MBTI 的类型是什么，对不对？原来的 MBTI 类型如果看了书以后可能可以感受到，自己说
我的 MBTI 类型是 INFP。
耶，我看到你是 INFP 的时候一直是觉得有一点点惊讶，可是真正我们刚刚在谈的时候又觉得哦，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近年来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你为了同业的一位伙伴，就是其实你不认识他，站出来为他发声，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侠女的行为，因为你其实不认识他，你并不一定需要做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你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可是你还是愿意做。那我自己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的留言有发现说，很多 INFP 的朋友在跟这个社会相处，就是自己的价值观不符合社会的价值观，然后一直被社会的追着打，就说你要服从，你要遵守我们价值观，其实会慢慢的在受伤的状况下变得比较被动一些。所以很多人误解 INFP 的人其实是比较被动的，但是在你身上其实你刚讲了几件事情都可以看到你愿意主动，就是第一个你愿意主动发言，再来就是你自己愿意主动说我不要等待，我想要自己更认识自己一点，我主动再去重拾以前的身份，我主动想要去探索。所以在你身上看到很多 INFP 的主动的能量，那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说 INFP 其实当他主动起来，他会比其他类型来得更有动力。原因是你们的第一功能是内向情感，内向情感是你的 driver，就是只要是符合你自己价值观跟你的信念跟你的感受有连结的东西，就是你发自内在的有这样子的能量可以驱使你自己往前进。那很多我们说思维模式比较符合社会价值观的类型，就它更可能是因为社会上面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去做，但是它不一定真的有感受说我是真正爱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自己也感受自己也不晓得，只是一直在做应该做正确的事情。可是因为你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所以你可以这么冲。所以我觉得你的表现就是可以让很多对于 INFP 的朋友们是一个启发，就是 INFP 可以是这样子，可以是一个战士，可以是一个侠女。刚刚在讲说看这个题目，我觉得一方面是 有被感动到，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尽管掉下来吧，有人会接住我，这种无条件被爱被包容的感受是多舒服的。可是我看的同时，我自己内在又会有一些压力，因为在我过去的人生似乎更多时候是要接住别人。所以当我看到说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我想象说如果是我要去接住其他人的时候，我可以承担多少人，然后如何在接住别人接住自己，还有会不会让别人太依赖的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句话好像照到我内在内心比较黑暗的地方，就是也许过去累积的经验。所以我想要也要问一下别人说，当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心里有想到说你要接住别人，或者是你期待别人怎么接住你，或者这样子的关系它最美好的样貌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人生经验上，当别人没有主动要求而我去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挫败感。是比如说 A 朋友跟 B 朋友吵架，那我跟 A 朋友比较好，我就替他出头，那后来竟然变成了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 A 跟 B 和好了嘛，像这样的事情，
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二百五，到底为什么？
对，然后就会有深深的背叛感跟挫败，然后会觉得我明明就是很有义气的人，那但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变成坏人的那一种痛苦是很大的。
对，
然后会变得是我不知道要相信谁，那我的这股力我要给谁，那我这个特质不好吗？那后来我渐渐的有了自己一个力量，有一个想法是我的这个特质是好的，我为人出头，或者是因为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所以我想要替你撑腰，这个特质是很棒的。只是变的是我以后如果要使用，我必须要服务的是我，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对我感谢，或者是这个事情后续会变得怎么样。我今天如果要往前踩的这个举动，是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我睡不着，那我今晚睡得着那就是最棒的。我经过了非常非常长的练习跟一次次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我训练到现在所谓的付出，或者是同样的恋爱关系中，我谈过一个很糟的恋爱，但是 我的付出得不到回应，然而我产生了对对方产生了一些恨，那当我闻到了这个恨的时候，我要我自己 stop， 我谈一段恋爱不是要跟一个 我很想靠近的人有这样负面的感受，我要问我自己说，那我的付出得不到回应，所以我对他有负面的感受，那我能问我自己说，那我们不要付出，我做不到，那我就知道，因为我就是想要对你好，那今天我对你好，无论你给我的态度是什么，我是服务我自己。
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这真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慢慢好像才抓到的，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为别人付出，好像其实真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包含我自己以前会去主动接住并没有想要我去接的人，有的时候是一种自己的优越感，仔细回想可能是优越感，就是说你做不到我做得到，你看我帮你做，有的时候是我想要表现爱的方式，或者是讨爱的方式，你要来感激我，而且感受到了以后觉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感觉，对不对？
对，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每一个遇到的这种让我心里有很大的负面的感受的事情一一累积起来，我有发现我是一个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情绪已经产生了，改变不了的事情，我要从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角度去诠释或者去学习，让我这件事未来始终也许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会有所成长。
我想问一下现在你已经发现有这件事情了，那因为我常常跟人家现在会分享说不要主动去给建议，或者是主动去拉别人一把，因为我发现自己回顾这么多年来的人生经验，很多时候自己摔跤 或者是这些经验才会让我成长。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当别人没有求助的时候，我就尽量不出手。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比较是我不管对方有没有求助，我只问我自己想不想说。
嗯，
那当然有时候跟一个熟悉的朋友互动，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知道说没有用，那你就是在旁边看。
嗯，
或者是 我如果当下不说，我觉得未来如果发生了我已经可以预见的状况，我会过不去。那我知道我说了他可能会不高兴，但我还是会说。
嗯，
所以一样就是我看我。
但是他如果不开心，你还是说 你期待会，因为你其实是 serve 你自己，就是忠于你自己。嗯，因为你不说你会不舒服，对不对？很有意思。
那就变得是挑战的是我要怎么说。
嗯，
而不是今天不是说我说我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因为你就会怎么样，到时候你就活该。而是我知道我要说了，我跟他又有一定的认识，我知道要怎么样的讲。
嗯，
他会你好我也好，
就是变成有意识的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尤其是我觉得父母对小孩嘛，我是为你好啊，就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其实这有的时候更是没有接住人，更是受伤。哦，其实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我刚刚有跟你分享，就是我有看到 INFP 跟比如说 ENTJ ESTJ 或者是比较能够吃下社会的价值观的类型的很大的不同，就是像这种比较很早就可以社会化的类型，因为自己的思维模式跟社会比较相同的，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开始有点像龟兔赛跑，就是因为思维模式比较可以受社会的肯定，然后比较也愿意去做社会上面所定义成功的事情，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好像以外在的成就来看好像会跑得比较快一点。但是我觉得像 INFP 这样类型的更多时间在厘清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自己的信念跟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一开始可能会受不了外面的这种要求，但是发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找到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差不多在这个年纪就会反而会走得很快，因为找到内在的动力了，就会觉得比较不会受外在干扰。我觉得在人身上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一旦发现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时候，我不会再请了别人说你看我为你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追求自己不要的东西，因为社会上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所以在有这样的动力的时候，其实会变得 invincible， 就是外面的人无法去勒索或者是驾驭你，就是你会变成你自己的主人。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觉得你很神秘，是不是这一点，就是无法理解，或者是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 push 你的 button， 对不对？人跟人的互动好像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怎么样跟你相处。我自己跟你在谈的时候，我就理解哦，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因为不晓得你的 button 在哪里，因为你做事情你是忠于自己，没有可以用社会的价值观来定义也好，或者是我们说情勒也好，
嗯，
这就会相对的困难。嗯，
如果我的人生中遇到情勒的事情，我一样也是看着对方在我心里的分量，我要不要照着他给我设的陷阱走。我也能够明确的知道，你只要让我看见你的动机，我就有选择要往你的方向去，还是我就是把你定义为我以外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长大之后，我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是我有选择的能力。那个选择已经不再只是我要选择比如说我的职场或者我的恋爱对象，而是选择我看见了这个情况之后，我要顺着你还是顺着我？我就算顺着你，也是就着我的心。
嗯，
对。
那这真的是很棒的分享。其实你找到你内在的力量，你做什么事情，你比较不会有受到外面的牵绊。就是不管别人情绪上面或者事情上，因为 最终我们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人，真的最终可以接住的人，接住自己的人就是自己。嗯，然后我很喜欢你的这一页，我的书里面我也是后来也是要做一个这一页，就是它有一点是镜子，对不对？这一页真的很棒，就是说我在啊，我一直都在，你看念都会起鸡皮疙瘩，我永远都在，就是真的可以接住你，保护你，然后爱你，对，很温柔的对待的就是你自己。对，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对自己有这样子的支持。
我觉得长大你一路上渐渐的发现要自己真的能够看见自己的，就是要跟自己越来越靠拢，你必须要拥有跟自己靠拢的能力。那个就包含着我要对自己无限的好奇，任何时候，然后我要对自己保持诚实，包含的就是我得要看见我的獐头鼠目或我小鼻子小眼睛的时刻，所以这个诚实非常重要。然后我要觉
得是很困难的，其实对自己诚实我们都会想办法美化自己。
对，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容易。然后再来就觉察自己，允许犯错，我觉得这是环环相扣的一包东西。你无论面对任何亲密关系或是职场上，你只要跟自己越靠拢，我今天在最豪华的房间饭店或住宅或者是最穷苦的地区，我都能保有我自己。那我最近一次用这样的比如说保持诚实跟自己靠拢这项能力，是我有上个月的时候我在刷 IG，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人气女星的 IG， 那我跟她其实是不认识，但我就闻到了我有嫉妒。我当下就突然 来了一个红色惊叹号，嗯，我很久没有闻到自己产生这样的情绪了。那这时候其实大多数的人他就会觉得啊，就继续刷，
嗯，
过了就过了。但因为我对自己好奇，我要自己停下来，我们品尝一下。哎，是因为她漂亮吗？不是，因为我在这一行，我很早就知道，100个女孩子有100种美，美是要用世界观去看的。嗯、那是因为她的人气吗？哎，我觉得这个人气这一点可以再去探看一下。那因为我做艺人，虽然说人气越高代表的可能就是你的社会地位越高嘛，或者是你在这个工作上面的成就是越好的，但是我也明白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
嗯、
我也很尊重我每一个过程的获得，以至于我现在在这个阶段我非常享受，我并不觉得我人气特别低，我也并不觉得 我人气特别高，但我很 enjoy 在我的现况、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人气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再抽丝剥茧一下。后来我在对自己的诚实然后好奇不断的问问题之后，我发现是因为 我出了这一本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它的一开始的销售预期并没有我的期望这么好。那我当时就看了这个人气女星的 IG， 我觉得 maybe 是潜意识觉得如果我人气高一点书就买得好了、
嗯、
所以有了这样的情绪感受。但那是我必须对自己抽丝剥茧，好奇诚实面对去探看才会有的。所以事情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嫉妒这件事，那我就能更针对问题的去我要怎么去想着要怎么宣传啊，上哪一些节目啊，更针对我心里在意的事情去制定计划，去脚踏实地的去解决我真实的不安或感受。
因为你刚讲的步骤真的是我推荐大家都可以执行的，我觉得你的豁达真的一直会让我觉得很惊讶。以你的年纪，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也许我知道可是我自己落实执行，有的勉强可以，有些是我自己还在努力中的。我觉得对自己诚实这一块对大家来说就很困难了，因为对自己诚实比如说我看到我嫉妒他，或者这个人惹我生气，为什么人家好好的只是做一个 IG 的什么，对不对，明星，为什么他会触发我的情绪。其实你必须要面对自己的恐惧，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你的销售，其实 我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本书出来我一直还是告诉自己说，因为我才第一次写作我不太 care， 可是我到很久之后才说，我是真的不 care 吗？还是我不想要表现出我 care？ 因为表现出来或者是仔细去探索我 care， 就代表我会有失。他的销售如果不达我的预期，那会带给我难受。如果我假装我真的不在意的话，那没有达到我也会不 care。 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我是不 care， 慢慢的我觉得有点死鸭子嘴硬，到最后觉得为什么我不愿意去正视这件事情。可是这个花了很久的时间。我也觉得你这样子说的对，就是我们一有一些情绪起来，不管是嫉妒、自卑或者是失望、难过，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说，那我背后其实我预期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对我的情绪有触发。所以你现在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用一个后设认知跳出这个框架来看说，诶，为什么我对自己好奇，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有情绪，而不是陷入在情绪里面。这个并不容易做。我一直还是拉回来，就说为什么我觉得其他人跟你相处会觉得你是一个神秘的人，因为当你真的可以完全跟自己在一起，对自己完全诚实，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攻破的存在。因为只要你就是一个 invincible 的存在，真的，因为每个人会被激怒一定是有一个点。比如说我明明是很 care 销售量，然后我就是没有啊，我还好啊，我不 care， 等到人家说，诶，你的销售量听说不太好的时候，哦，情绪就起来了。就是你越压抑的点，人家轻轻碰到你就开始会有很大的情绪。可是在别人还没有可以碰到前，你其实很诚实面对自己说，对，我就是这样，嗯，我有时候就是会 care， 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我就是想要人气比较高一点。那很诚实面对的时候，其实别人按不到你的 button， 对于没有自信没有办法跟自己和平共处的人，会激起他们的一些情绪。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可能说，诶，跟你相处的时候，你刚刚有讲说不认识的人，或者是真的没有自信的人，在你的面前特别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表现，对不对？
比较手足无措。对，
那我没有，我真的很开心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对于很多人，很多 INFP 的朋友们来说，社会上面很多成功的样貌其实不是他们想要的，在这个中间就会变成越来越无力感，因为没有一个跟他们思维模式相同，可是又可以这么勇敢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追求到自己要的东西的人作为一个他们的模范。所以当我碰到有 INFP 的朋友，就是自己可以这么能够跟自己相处，而且对于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的批判也知道说我不是反他，而是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喜欢自己，还是过得舒服，其实不容易。那所以透过你的分享，我觉得更多 INFP 的朋友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而且我觉得作为人，因为我们怎么样都还是生物， 你长大你要有另外一个能力，是解压缩快乐的能力。因为人嘛，它是生物，我觉得生物的本能它就是对于比较负面的感受，比如说惊恐或者是悲伤或者愤怒，会有放大的感受。因为生物它需要活，它需要面对这些感受的时候选择一个模式，然后逃开或者是迎击嘛。所以我们也会特别容易把这一些感受放大。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那如果我听到了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一样去公园玩三个小时，那三个小时很快乐，但是我在要结束的时候我摔了一跤，那可能我就只记得那次去公园很痛，很难受，如果没能注意到大脑的这个设定的话，你会突然就诠释那一个下午三个小时去公园玩这一个游戏经验是不好的。当我理解到这件事的时候，诶，我开始要我自己看事情，看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地方是我可以解压缩快乐的。诶，那这样子就变成挑战我，其实我有选择的权利去诠释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就是你把主导权、选择权、怎么去看事情的这个权利拉回来。
对，我需要透过很多学习，不管是看书、看我仰望的人，他们看事情的方式、处理事情的思维模式，让我有所吸收，然后我再去看任何我所有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实都出现了很多变化。
嗯，
包含我小时候可能有很挫败或很痛苦的经历，或者我现在甚至我未来面对事情上面，我都有了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不再只是沉浸在情绪里面，因为事情一定不只是只有情绪。
没错，
我要如何让这个事情，这一个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件变成我成长的养分，其实是看我的能耐，它全部都在挑战我，
而且其实是看你怎么诠释，对不 对？它可以变成养分。所以 我真的觉得这是我里面最喜欢的一页，就是无论被摔碎过几次，都愿意大胆的把自己交出去。就像你说的这一句话，其实要让我们骇客自己大脑原本的回路，因为我们就是有 negativity bias， 就是负面的偏见，就是所有负面的事情我们会过度放大。再来就是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切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你曾经有失败过，那我们失败的那种悲伤的情绪，它会藏在我们的杏仁核里面，这时候它会被触发，加上我们的记忆里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形成一个保护机制，就是说诶，不要再试了，你看你上次都失败过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存法则，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说碰到过度保护的父母，你就会觉得你不要管我嘛，你让我试试看。所以其实我们大脑也有这样的机制，为了我们的生存。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寻找快乐，或者是你必须要去骇客你自己的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与生俱来，它其实只是让我们可以活下去。它其实与生俱来的配备并没有要让我们快乐，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到一个，我们其实做任何决定已经不是生死相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大脑的机制，然后想办法去 hack 这个机制，就是要跳脱它了。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对不对？
而且挑战自己，无论是我刚刚说诚实面对，然后承认原来我有小鼻子小眼睛，或者是想挑战自己的恐惧，这一点冲破了之后，那个痛快感根本跟原本的恐惧比起来， Oh my god，
这是
挑战成功的感觉。
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刚刚有提到，就是比较是文字的理解力比较强的人，所以这次看这个绘本，因为有很多图案，所以我觉得让我花更多时间来消化。那圆圆在写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有没有原因为什么它是呈现绘本的状态？然后你希望大家从这个图跟文一起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我相信未来我有可能是出全文字的书，但是当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的是以我擅长的方式在进行这项挑战。我觉得图文书迷人的地方是它一个简单的图跟一个简单的字，看的人可以透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或成长背景有自己的不同的诠释，感觉很像是我完成的作品放到岸上，你来看了之后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再进行一次共同创造，是很浪漫的。
真的听起来就很浪漫，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圆你讲话一直让我觉得 这都是一直提醒自己跟学习的地方，就是说当初这样子做拉回来还是自己，因为是我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不是说哎，市场好像有这个需求等等，就是说忠于自己，这是我擅长，这是我喜欢的，然后我愿意往这边去发展。我觉得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很正向，因为只要你没有办法讨好这个世界，最起码做的事情是你自己喜欢，一定会有人跟你产生共鸣。很棒，谢谢谢谢，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节目来。我觉得老天爷一直在给我一个提醒跟挑战，就是我每次碰到漂亮女生，我就会觉得被他们的才华或者是一些想法经验，就会让我自己再去想说哎，我到底是对漂亮女生有什么偏见。真的很开心请你来，这些图案真的是非常好看，可 可以贴在自己的桌前、床头前，或者是我觉得在书桌前。对，这本书非常推荐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看的时候就是可以学习怎么温柔的对待自己，然后怎么接住自己，然后也许怎么可以接住别人。
嗯，要允许犯错，因为尽管掉下来吧，我会接住你，或是说我会学着接住你，因为事情总是需要练习的嘛。
没错，而且其实真的我们人生有这样子的生命力，
有，
我们会接住自己的呀、yeah. 好，谢谢语言，
谢谢
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